义和团的人发誓要把杨普同碎尸万段，给死去的弟兄报仇。杨普同呢，他不听邪，没事把胸脯和肚皮拍得啪啪响，只要有我杨普同在，我要把义和团全都斩尽杀光。两头这劲儿就绷上了。自从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不到半个月，有个密探告诉杨普通，据调查的材料表明，匪首王立言现在在两凉州，他人呢在县城里盘踞不了了，都推到沟里头去。如果将军到两凉沟把沟口一堵，一个不剩全都能抓住，情况属实的一点都不差。这是最新消息，再看再报。一日之间他接着三次情报，所说一致。这小子一琢磨，哼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，如果要能把王立言给干掉，这帮人群龙无首就好办事了，不如我冒冒险试一试。就这么，这家打定主意，把手下营官少官全集合起来了，让他们带着洋枪洋炮饱餐战败，骑兵在前步兵在后，浩浩荡荡离开定兴，赶奔两凉沟。他又采取与上次同样的偷袭的办法，等到了两凉沟，他一看呢，哎呀，你看这地形可够复杂的，左面是一片苇塘，一眼望不到边，那苇子高可过房顶，里边藏着人看不见，右面是树林，一眼望不到头啊，前面是一个大土坡，年久风化，当间出了一道裂缝，说裂缝能有好几丈宽，人在底下通过，这个地方就叫两凉沟。杨子龙这小子挺狡猾呀，吩咐一声停止前进，来啊，齐声侦查。来，按现在新词儿说，侦察兵出动了，15分钟之后派出侦察的骑兵回来了，报将军，前边发现义和团，有多少？不少，能有好几百，正在个大庙里头开会，我们发现前面一片红，因此回来向您报信。哎呀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弟兄们，大家辛苦辛苦，立功的机会来了，要加快前进。谁来？官兵就开进两凉沟，等到大庙那一走，一个义和团也没了。哎呀，怪呀，骑兵说刚才我们看见就在这儿呢，大概他发现官军都躲起来了，瞧，把这破庙搜到了，没人，四外找了，没人。有的官兵就犯嘀咕，我都说义和团有神佛保佑，这玩意儿差不多呀，怎么来无踪去无影，说有一大片，说没有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，这玩意儿玄乎。杨普同不信这套，继续万里进军，这个倒了霉了，感情这沟啊越往前走越窄，他往两边一看，这黄土坡高了下有好几丈，长翅膀也飞不上去，天呢就好一道缝一样，人马在底下通过，只能两匹马并行，三匹马就融不开。谁看这地方可不好，如果义和团在这埋伏一哨伏兵，我是腹背受敌啊，我的骑兵施展不开，我就火力也发挥不了威力，不行，迅速得撤。等他也想到这再撤就完了， 突然一半锣响，义和驼声无名四起，在两狼沟四面八方也不知哪里有多少，铺天盖地。捉拿杨福同，别让杨福同跑了。打起仗的北家勇敢，杨福同吓得魂不附体，拿着手枪在这指挥的，冲啊，冲出去，一定要冲出去。冲什么呢？自己的骑兵把自己的步兵全给踩趴下了，步兵生气回过头拿扎枪扎骑兵，自相践踏，互相残杀，乱成一团了。义和团在高处扔下来十块魂瓶，离近了就拿刀砍枪刺了。这场肉搏战进行了将近一个小时啊，杨虎同手下的官军1120多人全部丧生，一个活计都没有。杨虎同肩膀子上挨了刀了，这要从马上也掉下来还有一口气儿。王立言清查两山沟，找来找去把杨虎同给发现了，一看他就是官儿，当兵的穿什么，介绍他头上顶盔，身上挂甲，从服装上的花纹来看也知道是最高的指挥官，有的团中认识他。大师兄，这小子就是杨子龙。王立言过去砰一把把他千钧的衣服抓住，往我怀里头一带，你叫杨子龙？是我。你是王立言？你不是悬赏抓我吗？没想到吧，我把你给抓住了，今天我要给死去的弟兄报仇，谅你没有什么说的。弟兄们，报仇！这还了得？义和团的团众往上一捅，大刀长矛拳打脚踢棒子棍，没用两分钟，杨虎同就变成了馅饼，模样都没了。大伙可出了这口气了。这就是著名的两狼沟战役，也是义和团从山东进入直隶第一次大仗，能把最高的统兵官1000多官兵全军给俘没，这还是罕见的事儿啊。这个消息迅速就传到天津，直隶总督玉露一听大惊失色，这还了得，这还了得，反了，反了。他一想，杨虎同是我手下的猛将啊，他那军队都是精锐军队啊，可见义和团太难惹了。这是离着天津比较远，要打在天津边上我可怎么办。他怕什么有什么，他真没想到这个事儿刚向北京发起急电请求援兵的时候，义和团就攻到天津边上了，郊区往神坛就设了800多处，是洋人修的教堂，一照用火都烧了。但义和团呢，没有什么纲领，也不讲什么政策，一上就讲烧和杀。原来这时候呢，朱红灯活着主张把洋人赶出中国，就算拉倒。现在有很多人也不按这个主意办。由于对洋人怀有刻骨的仇恨，见着就杀，也不管男女老少，也不管好人坏人呐、啊。这人可杀老了。天津是被白色恐怖笼罩的。这一天玉露连早饭下的都没吃，登上天津城。打量棚往天津四外一看，亮的都是红黄二色呀，整个被义和团把天津给包围了。这小子一琢磨，我就娘这是怎么办的事，回到总督衙门，他把天津知府天津知县给叫出来了。你看他对义和团没能耐，对他的下属 他能耐还挺大，把桌子拍得啪啪响。废物，饭桶，你们身为地方官，怎么连义和团都给我消灭不了呢？如今他们闹腾到天津眼皮底下来了，知两广总督于何地？我限令你们三天，一定把郊区的义和团全部给我撵走。要在往常，玉露说话不亚于圣旨，底下官敢反驳吗？现在形势变了，这个知府和知县学会了一种能耐，能摆肉头阵。你爱怎么发火怎么发火，我这儿不着急。你爱骂就骂，爱打就打，在这耍开老猫肉了。俩人一对像门神似的，低着脑袋闭着眼。玉露骂了半天，看了看我，你们俩睡着了怎么的？回大帅，您说那话呀跟没说差不多啊！你们俩敢抗我的军令？大帅，不是抗您的军令，我告诉您一件事吧，前两天我在茶城的时候抓住六个义和团，在哪押到知府大牢，我打算审讯。你说怪事不怪事？晚上这六个人不翼而飞，一个都没了。第二天问谁，谁都没看见。听说这天津的义和团还神呢，来无踪去无影，说不定还许溜达到总督衙门来呢。大帅，您还得早做防备。玉露一听脸都变色，你说的当真？哎呀大帅啊，我岂敢欺骗大帅，犯下掉头之罪，此情属实，很多人亲自目睹眼见，这还假得了吗？刚说到这，天津知县赶紧躬身施礼，卑职有事禀大帅。说，回大帅，正像知府大人说的那样，本县也抓过几个义和团，就把他们押到县的大牢之中问成死罪。我打算夜审他们，问一问来龙去脉，领头的人是谁。你说怪不怪？公然有个穿红衣服的义和团的头领抱着大令进了大牢了，后边跟上不少穿红衣服的义和团。结果到了之后，那些牢头军兵谁也不敢阻拦，他们大摇大摆的进了监狱，在牢头手里把钥匙拿过去，开开牢门，把人就都领着走了。啊，你怎么允许这么干？我是不允许。事情发生之后，卑职把所有的人全都带到大堂严刑审讯，追查责任。他们一口同音说，本来不让他们进，哪知道那领头的嘴里的嘟囔嘟囔一嘟囔，这些人就觉得头重脚轻，四肢发软，谁也动弹不了，瞪着眼睛叫人把人给救走了。你说邪门啊不邪门？大伙一听都能听明白，这是纯粹编的瞎话，把义和团呢说的神乎其神。但是呢，这是当时官场之中推卸责任的唯一的好办法。他不这么推卸责任，他说什么？他说义和团擦肩反义把人救走了，他受得了吗？就往迷信上推。而那阵那些当官的昏庸无能啊，还就是迷信，包括这玉露满脑袋都是鬼神呐、啊，可他听了就当真事儿。玉露一琢磨，可坏了，怪不得这义和团越杀越多，越抓越多，闹了半天有神仙帮忙。你看看，就即使没有神仙帮忙，他们也会左道旁门，妖术邪法。不然这两件事是怎么回事？一个知府一个知县敢瞪眼骗我吗？
要这么说，我这天津还难保了呢。
这怎么办？天津一丢，我负不了这个责任。你们俩下去吧。这俩官下去了，岳禄回到书房里，背着手转了几圈，越琢磨得了，赶紧请示太后佛爷的遗旨，我呀，这早晚做这根了。他把这个情况如实的禀明西太后。在他这个报告刚到北京大内的时候，北京也出现了义和团，只是这义和团不是外来的，都是本地自发的，为了迎接义和团也设立神坛，也投裹红巾，也在这招收教徒，真是雨后的春笋，谁也压不住。北京的郊区全是义和团的天下，也不管白天还是黑天，义和团捷足而行，怀里抱着大刀，身上背着长矛，郊区的铁匠炉可忙坏了，日夜给义和团打造兵器。原来有些义和团手里没家伙，顶多拿条木棒皮鞭，现在变了，因此这武器供不应求啊。另外卖红布的卖黄布的发财了，没事在染房里的日夜24小时加班，在这赶制红布和白布。很快这个消息就传到慈禧耳朵里了。咱们再说这个慈禧，2年前，也就是1898年，他采取偷袭的办法，搞个突然政变，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，把维新党人几乎杀绝呀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得到的是最高权力，但是实调是更多的民心呢。这他心里可明白，现在他就好像坐到火山口上一样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。别看他每一顿饭吃100多个菜，前仆后拥，那么多人伺候他，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，但他精神上是相当痛苦和空虚啊。拿这2年发生的事儿来说，他恨透了光绪，想把这皇上给杀了或者给废了，遭到各国公使的反对，而且各国公使公然派出法国大夫进瀛台给皇上看病，他想拦也拦不住。最使他厌恶的是，看完病发表公报，向世界上宣布光绪皇帝身体健康，情况良好，致使他陷害光绪的阴谋破产，一计不成又生二计，他打算把光绪废了立大阿哥，结果这阴谋也没实现得了，又遭到各国列强的反对。第二连三这些不愉快的事，慈禧啊就老了有10年吧。那要说慈禧不是长得挺漂亮吗？哎，是不错，在年轻那会儿钻，赶上个美人图了也会倒腾，到了晚年呢不舒心呢。不要那么句话吗？孝三孝，少三少，愁三愁，白了头。但这几年这慈禧净发愁了，现在您仔细看看他那脸上鱼尾纹皱纹多如牛毛，本来他那脸就够长的了，最近这2年又长出了有半尺，眼皮也耷了下来，眼角也耷了下来，没事的时候是光生闷气，要他一生气底下人可倒霉了。这2年之中，光为他打死的无辜被处死的太监宫女就不下170多人，他无缘无故就发脾气，而且是歇斯底里大发作，痉挛叫的，神经分裂，怎么是气呢？现在是5月的时候，中南海西甸一带荷花盛开，
自己没事啊，坐着豫州，在这西甸里边中南海一带溜达，身边有李莲英陪着他，还有荣禄夫人，还有崔玉贵，其他的人都没有。再拜往常往年呢，每逢这个季节，慈禧一定把王公贵族的格格们，他喜欢的人，王公大臣、各国公使、夫人邀进中南海，跟他一块儿欣赏荷花，两旁边坐着宫廷大院，他往龙舟上一躺，谈笑风生，那有多美呀！哎，但是今年不行了，形势严重，慈禧的乐心一点都没有。就拿现在来说，他在豫州上斜坐着，一只手托腮，眼睛似睁不睁啊。几个宫女有的给他捶腿，有的给他揉胸。尽管那荷花是那么鲜艳，那么好看，他根本就没看，脑子里想别的事儿。首先是恨洋人，我这些蓝眼睛、大鹰钩鼻子，你们这就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。尽管这老佛爷我头上洗，我想把皇上给废了，另立一个心腹，你们都不答应，处处事事你们都干预，这还了得？洋人跑到我门口来给当家来了。不行，这种形势必须得改变。他心里是这么想，他最怕洋人。你看在皇宫大内是作威作福，一见着洋人当时就麻着卡。哎，突然他想到义和团了，最近从四面八方得的消息，这义和团可了不得，从山东进了直隶，从直隶又到了北京和天津，听说这帮人还有神仙帮忙，刀枪不入，这事儿不见是真实的。如果真是要那样，我要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，这也是个好主意呀。这个事儿可没有先例，朝臣们是否同意呀？他又一想，事在人为，我何不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。